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吉林消息，2012年4月17日，延吉市法轮功学员金顺善、太浩母子及法轮功学员李奇玉在外地帮忙安装新唐人卫星电视，在汽车站准备乘车回家时被延吉警察绑架。他们被劫持到一个专门用于刑讯逼供的地方，那里有专门给人上电刑的器具。这种刑具在大电流负荷运行下可以导致受刑者内脏出血，轻者受刑人皮下出血，形成的皮下血斑长久不消。30来岁的太浩遭受非法刑讯逼供，惨叫声接连不断，令人不忍听闻。两位老年妇女李奇玉和金顺善也没能幸免，也都遭受酷刑，被迫害得几乎停止呼吸，送到医院抢救。警察们怕老人随时可能被迫害致死，先后将他们释放。金顺善的儿子太浩至今仍被关押。4月17日晚，法轮功学员刘春丽、朴文哲一同被非法抓捕，此次非法抓捕行动延伸到各地，每人具体都遭受到什么样的酷刑迫害，现在不得而知。2012年5月5日，合龙县八家子林业局幼儿园教师孙庆菊和一名吴姓老年女法轮功学员被八家子林业公安局国保大队赵志奎、教导员王家辉等警察绑架。孙庆菊因不放弃信仰，被洗脑班人员酷刑折磨，手臂骨折，头部肿胀，连熟人都认不出来。孙庆菊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白河看守所。
河北消息，石家庄市长安分局及四方派出所警察于2012年2月绑架法轮功学员邱丽英后，就一直在给他罗织罪名，企图报长安区检察院公诉科非法起诉。邱丽英现被非法关押在市第二看守所304监室，他一直拒绝做奴工，遭狱警以上架子酷刑折磨多日。据悉，这种架子刑具就设在各个监室里，紧靠墙上是相距一米宽的两个长扶手，警察上刑时用铁链分别铐上受害人的两只手，这样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晚上睡觉时两只胳膊只能上举平躺着，不能翻身，日常生活必须依靠他人帮助，在小通铺的上面就是监控器，完全剥夺人的尊严。邱丽英是在2012年2月25日清晨被绑架的，在河北省610组织指挥下，河北省近十个市县中国安、公安多级警察出动，绑架了50多名法轮功学员。6月28日，邱丽英的律师四次要求会见邱丽英被拒绝。目前，长安分局和下属四方派出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给邱丽英罗织罪名，企图对她非法起诉。
山东消息，2012年4月11日凌晨，龙口市国保大队各派出所在烟台公安局的指使下强行侵入住宅，共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被抢劫的现金、银行卡及私人物品估计价值在50万元以上。龙口开发区开装潢店的苗春平及女儿王选同时被龙岗派出所绑架，银行卡有20多万元及近10万元的现金，打印机、电脑等物品近万元被洗劫一空。苗春平的婆婆，一个原本开朗的老太太，受不了失去媳妇和孙女的痛苦，于4月14日服农药自杀身亡。袁玉琴在村里是有口皆碑的好媳妇，她公公83岁了，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袁玉琴伺候。这次袁玉琴被迫流离失所，她公公至今无人照顾。王明亮的母亲已经60多岁了，因为孝顺的儿子被绑架，精神受到刺激。隋玉红的女儿正上小学，本来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因为妈妈被绑架，睡觉做梦也想妈妈，常常哭着从梦中惊醒，学习成绩受到影响。莫香顺被东来派出所警察翻墙入室绑架，当时是凌晨4-5点钟，十多个警察一拥而入，把莫香顺4岁的儿子吓得嚎啕大哭，连续几天都不敢回家，给孩子造成永远的心理创伤。妹妹穆一晓和好友江梅去派出所要求看望穆香顺，还被非法拘留5天。 江永战、杨美娟夫妇本来打算给儿子收拾新房结婚，两人遭绑架后，孩子的事无人操办，并且警察把江永战、杨美娟给孩子准备结婚的钱洗劫一空。目前穆湘顺、江训亮、唐祝龙被非法劳教两年，苗春平、刘延翠被非法劳教一年，李秋梅劳教一年所外执行。江淑红、杨美娟、隋玉红、王明亮、江用战五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5月18日，龙口检察院下了非法批捕的通知书，目前公安系统栽赃法轮功学员的案卷已经送至龙口市检察院公诉科，妄图进一步构陷法轮功学员。
湖北消息，2012年7月7日晚7点，年仅56岁的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刘运昭在历经700多个日夜身心煎熬后离世。去世前，双眼几近失明，不能说话，神志不清，身上多处被关押殴打后的伤痕和残疾，腿伤、手伤、后背污渍起满疱疹。刘运昭曾在范家台监狱被关三年，遭酷刑致命危，怀疑曾遭受药物摧残。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运昭遭受过多年的迫害，身体留下了各种残疾。2000年，刘运昭被关押在武汉市百步亭看守所50号，警察用高强度探照灯照射他的眼睛，导致他双目几乎失明，视力范围只有一米左右。出小号时，他的双腿也落下残疾。同年，刘运昭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武汉市河湾劳教所二大队，这里的警察曾将他双脚离地吊靠35天，到期后回家仅一个月。2003年1月，双目几乎失明的刘运昭又被劫持到洗脑班。2009年，在黄石市第一看守所，刘运昭遭到黄石市公安刑讯逼供，殴打折磨，长期不让吃饱饭，还被绑在老虎凳上三天三夜。2009年4月，刘运昭被黄石市下路区法院误判七年，刘运昭不服冤判上诉后，黄石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的情况下改成三年，把他劫持到范家台监狱。刘运昭被殴打折磨至下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生命危在旦夕。2010年7月24日，范家台监狱四监区监区长肖天波和姓邓的队长唆使牢头罗丹殴打法轮功学员，刘运昭被打得送到沙洋监狱平湖总医院抢救。经过20多天的住院，刘运昭病情不断恶化，监狱为了推卸责任，电话通知其家人，谎称刘运昭是突发脑溢血所致。身高1米80的刘运昭曾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街头混混，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变成了懂得忍让、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如今刘运昭被迫害致死，他的家人和朋友要求彻底追查迫害死刘运昭的元凶和责任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辽宁消息，锦州法轮功学员宋亚平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四小队，一直遭受严重酷刑迫害。由于拒绝转化，监区长武力、四小队队长钱磊唆使普犯对他多次实施酷刑折磨，吊刑、暴打、捆绑、胶带封嘴、打耳光、抓头发、撞墙、浇凉水、用针扎、脏物堵嘴等，造成宋亚平身体极度虚弱，重病缠身。一个叫张红旗的杀人犯一次竟将裤裆里垫的手指掏出塞到宋亚平的嘴里。宋亚平现在监狱医院已经十个多月了，身体状况非常糟，每天只能吃一点点东西。锦州法轮功学员李艳旭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二小队，曾被警察孙玉静毒打，并用多种酷刑折磨他，打耳光、各种体罚、捆绑、不让睡觉等。
下面是新闻短讯。2012年4月23日，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松原市宁江区二分局对松原地区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程广灿、高凤琴夫妇被绑架后，松原市国保大队队长马洪哲对高凤琴刑讯逼供，将其两手反绑在椅子腿上，头向后仰，强行灌芥末油，灌后用毛巾堵住嘴，并且20多个小时不给吃饭喝水。马洪哲还扬言自己就是恶人，以迫害致死的董凤山和被判刑的许鹏都是他亲自送去监狱的。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